第八十九集。有了这个插曲之后，当客车停在一个路边饭店，一群打手拎着棍棒上车赶乘客下车吃饭时，所有人都见怪不怪了。下车的乘客吃一顿十几元钱的天价猪食，不下车的乘客被一顿胖揍，揍完还是要被赶下车吃饭。看，这多有良心的劫匪啊，明明可以直接抢钱，但他们偏不，他们非做生意，十几元钱卖给你两个馒头或一碗米饭，道义有道啊。饭店是个不大不小的院子，前面是饭厅，后院有个简陋的厕所。李佳起身向屋后走去，应该是要上厕所。庄头男看到有两个打手也起身向后走去，他扶着心灵，一把拽起边上的一位男生跟了上去。庄头男快步跟上，硬生生地插在李佳和打手之间，大声地说：
小妹，我和二弟就守在外面等你出来。
李佳已经被吓得面无人色了，呆若木鸡般的一动不动。正好有位乘客牵着孩子的手走出了女厕所，看样子女厕所是安全的。庄头男轻轻推了一把他的肩膀，把他推了进去。庄头男转身跟两个打手面对面的直视僵持，他浑身的血液像是僵住了，心脏砰砰狂跳。其中一个打手冷凝地看了过来，庄头男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呼吸急促，胸部有隐隐的刺痛感。明明是盛夏天气，他却出了一身的冷汗。另一位男生落在后边，他也明白了，急中生智，回头对着饭厅大喊一声：
还有人上厕所不？大家一起啊。
他用英语又补了一句
Boys take walls, don't leave girls, along in the dining room。
剩下的学生们都涌了出来，十多位乘客也趁机跟了过来，趁着人多安全在院中排队上厕所。打手们哼了一声，径直进了男厕所。这庄头男心头一松，才发现自己手心里都是冷汗。李佳出来后，三人也不回饭厅，一起站在院子里等待，等所有人都上够厕所再一起回去。李佳缩在男生们后，他的脸色煞白，整个人似乎一直在微微的颤抖。一位研究生师兄低声感慨：
幸好庄头男机灵，这才是一半的路，一会儿估计还要停一次。女生如果要上厕所，男生们都得在外面等着。
抵达平遥时已是黄昏，当客车从县城边缘开过时，所有的学生都忘却了身体的极端疲惫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，扑向窗边向外看去。漫天黄沙中，一座城池拔地而起，原始而苍凉。夕阳的余晖照在气势恢宏的城墙上，斑驳而近乎悲壮。
以前啊，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，现在才见识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。
另一位师兄轻声呢喃：
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油盐巷。
道光年间，晋商把控全国经济的日升昌票号，南大街。
难怪阮教授要和当地政府周旋啊，不让他们爬城墙拆楼。
司机突然一脚踩下刹车，用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问：
咋，你们就是那个傻傻大学啊，不让县政府修新村的啊？
下次下次，就咋个东西，老子不带你们。
刚才还一脸和气的售票员也骂：
切，寡货。
边上的一位乘客义无反应：
寡货，没事找事到处扯淡的人。
客车摇荡着开走了，车后黄沙飞扬，似乎也在骂骂咧咧。十二名学生，一堆行李和四辆自行车被扔到了路边上。大家先是面面相觑，看到远处的客车和车后飞扬的黄土，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们确实是被驱逐下车了。所有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先是觉得荒谬， 这看着看着，看到平日里文质彬彬的师兄师妹们现在都是尘土满面，一身肮脏，再想到自己肯定也是如此，就都笑了起来。研究生师兄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用刚学到的土话自嘲。
唉，一群和战五烂的挂火。
哎，阮教授住县招待所，大家把行李都放自行车上，我带你们过去。
大家嘻嘻哈哈地往车上放行李，庄图南弯腰绑行李时，瞥见一束阳光斜照在不远处的一段残壁上，照亮了碎砖上斑驳而破败的纹路。庄图南忍不住地走进残壁，俯下身，近乎虔诚地摸了上去。这个动作像是个无声的仪式，触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一行人都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墙壁，抚摸了上去。